我觉得它可能会超过棕榈油，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就比棕榈油贵了1000多块钱，1000到2000块钱。我觉得它可能会受菜籽油的压制，因为棕榈油，欧洲是不让棕榈油去做生物柴油和生物黄酶，但是菜籽油欧洲的主要的这个生物柴油的原料是菜籽油，所以您说到这个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会压菜籽油理论上是会压制优口的价格，但是现在菜籽油的价格也有9700到9800，实际上比优口的价差还有1700的一个价差吧。
明白，明白。那理论
今
上，
天不对了。对，今天菜籽油已经达到了1万块钱了啊！最近已经达到1万，我数据还是前段时间的，现在1万块钱的菜籽油价格。
明白明白。哎，那我顺便再多问，咱们有了解到为啥菜籽油也在涨价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中东危机导致化肥农药的价格大幅上涨，而农业它主要的成本里面就是包括化肥和农药，化肥和农药都是从石油啊，主要是从石油这个化工嘛。那化工大幅涨价，你一定会传导到这个农产品，所以我们认为下半年的这个农产品价格一定会涨价。
明白，明白。那这个比较清晰。那相当于说，咱们其实理论上这个涨价，如果极端情况下是可以涨到1万的，差不多。然后，
不是极
那，
端，我觉得不算极端情况吧。2022年达到了11000吧，最高价格。
那就比较乐观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会到1万。明白，明白。然后明年咱们预计就这个产能，咱们规划是会做到多少？因为今年您刚才提到是5000加2000嘛，明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明年可能希望能到超过8000多吧，我因为我到2028年我要实现万吨的规模吧，其实它是这样的，我有几个大的资产包在收购，我不知道它具体落地时间，因为一个包可能就1000多吨，如果两个能尽快的并进来，那可能很快就能实现万吨，但是这种大的资产包大家也知道它交易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嘛。
对，明白，就相当于说落地时间不太确定，但是基本上这个后面大概率是能落地的，
对，就
明
是
白。
双方肯定是有强烈的这个交易的动机和这个谈了嘛，因为这种大的资产。
明白，哎，然后就是想请教一下，咱们一季度这个其实一季度业绩是很好的，就是差不多有4000多万的利润。这个里边是全都是这个优酷，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利润？
它主要是因为一季度是我们这个仓储淡季，我们里面有一半以上的是供暖的利润，但是优酷的这个2月份我们只产生了5200吨油，但我5月份已经产生了7800吨油，也就是说一季度里面利润有很大一部分是供暖的，但是我2季度的时候我的主业核心主业仓储淡季的这个油是大幅增加了，应该一季度只有大概2.0几万，还是2.1万吨的油吧。我可能在这个2季度应该有2.3万多吨油吧。
哦，明白明白。然后二季度的价格，平均价格现在应该能够有个接近8000块，7900，
现在是有的，现在是有的，就是我们最新签单的是超过了8000，但是它是到5月中下旬才涨价的，前面没有这么高啊，
前面是7700左右啊，
差不多，
明白。明白，那这个明白。然后咱们这种供暖的话，一般是会哪几个季度会有这个收益啊？
它是4季度和1季度有利润，3季度和2季度是全费用，大概一个季度有1700万的费用。所以我们会在今年的4季度业绩会非常好，是因为什么呢？供暖是利润的全集中圈的利润，然后我的仓储也是我的最旺季啊，所以说 四季度可能会大超一季度，然后第二好的是一季度，二三季度稍微差一点，它同比也是大增啊，相比于去年是大增，但环比利润会下滑，是因为底外里供暖会影响你大概三四千万的一个利润嘛。但是我的核心主业里面的这个蟾蜍肯定是大增的。
我明白，明白，那这块比较清晰啊，然后就是咱们这个原材料端，这个其实会相对比较稳定嘛，因为也会有时候在担心，就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类似于这种。不是很正规的，他们去收油，然后跨地区卖，或者是自己去这种偷偷的这种收油啥的，这个咱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应对措施吗？
这个东西不能避免。如果就是说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严格按法律来说，这个特许经销范围的油都是我的。但是我如果都按照这个免费收上来，我的利润会增加10倍。为什么呢？我现在杂货油收了1万吨，但实际上我特许经销范围的杂货油应该有10几万吨。我现在这块业务呢，是我未来要重点做的事情，就是以市场化收油，就小的油运贩子他还是非法的灰色地带。但是你不收钱，肯定人家不卖给你。所以我们未来就是按照市场价多少钱，我多少去收，我一整也能挣1-2千块钱，也挺好的。虽然比自产的油脂要低，但是它是一个纯轻资产业务，对吧？你再把你自己要范围的油尽可能收上来，你收上来的话，你的产油量会大幅增加。我们说1万吨，我实现20万吨的油，那是自产，那是掺着垃圾产的油。但是你体外的杂货油应该有30-40万吨以上。你把这个油，对吧？少挣点钱，但是你能扩量啊，大幅增长量。你有了量，你才有对下游的议价权啊。我们现在全国最大的这个自产油脂商也才9万吨油，这个在占市场份额大概3-4个点左右。你变成20万吨，你也就大概6-7个点的市场份额。但是如果你把特许经销范围的所有油都收上来，按市场价买啊，那你可能能到50-60万吨的油，50-60万吨的。那大概15到16的一个市场份额非常高了，因为第二名才2%到1%的市场份额，就下以后面几名可能就是0点几的市场份额。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行业你才有定价权，对下游啊，对下游有一个定价权，就是上工厂，因为你是最大的油脂，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城市油田的拥有者，就是你是一个资源产生方，而不是一个环保的这个提供服务商，就是你牌照内的油都是你的。你按照市场价买嘛，政府也是支持你的嘛，本来你就是合法生产者。
明白。那这个咱们后面的这种产能，就是处理的这种产能能跟得上吗？就如果假设这个后面再买一些的话。
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呢？这个掺着垃圾跟油的化学比例是什么呢？一吨掺着垃圾大概也就5个点的提油，我们设计产能上的掺着垃圾设计的。对吧？你一天你就算你多收100吨油，你换成掺着垃圾，你应该是大概几千吨的量，所以我们的大量的这个废弃油脂生产线是闲置的。政府给我批了50吨一天，50吨一天什么概念？相当于你的一个项目的地沟油，你理论上一年能产1万多吨，我们现在十几个项目才不到1万吨的地沟油，所以我的线大部分都是闲置的，根本是没收那么多油。不是产能跟不上，是完全的极端闲置，这种地沟油生产线是，还有这个杂货油生产线。
明白，哎，咱们如果收过来的这种杂货油的话，它的这个提油率大概能做到多少？
杂货油的提油率非常高，大概90多的那个提油率，地沟油大概是30%多的提油率，掺蜍油大概是4%到6%的提油率。
哦，哎，掺蜍油竟然这么低，比这种地沟油还要低不少，
掺蜍油是从泔水嘛，大家吃的剩菜，就餐厅里面剩菜剩饭里面，一吨掺出拉力啊，它70%多是污水，是水废水，然后4%到5%的油，然后10几到20%的渣啊，它你杂货油就是纯油，就是大家平常看什么肯德基、麦当劳杂货店油那个叫什么油条的，那个油就是纯油。
明白。 咱们刚才提到那个将来可能会去市场化购买的是哪一种油啊？
就是杂货油，因为餐厨垃
对，
圾
杂
它
货。
不允许，餐厨垃圾是严格禁止那个私拉贩运、私拉卖卖，也没有人去管它，没有意义。你买它油很少嘛，然后处理成本极高，他们只会去买杂货油。
哦，明白，明白。那杂货油其实。能够这个量足够多吗？就是能够撑得起，比如说多出来一年20-30万吨的这种量吗？
杂货油非常大，杂货油一般占了整个城市油应该在1/2以上。
哦，明白，明白。那相当于说，如果咱们全收过来，确实能够翻，可能。不止一倍，就是一倍以上，
对，你举个例子，成都市所有油统计的才2000多万人口，它有20多万吨油，我们服务人口是6000万，我现在才干了9万吨油，我明年可能自然增长能到10万吨，那我还有大量的油在体外。当然，你跟成都不比较，成都的油高啊，成都有餐厨垃圾的油也能有6、7个点，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不说明有大量油在体外吗？
明白，明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下游对于这个，就是欧洲那边 SAF 它的这个政策的这种执行的力度和延续性，咱们有了解到，就跟下游交流的话，他们有提到这一块的一个展望，因为也有投资者会担心，比如说欧洲那边可能。这个航司的压力大了以后，会不会这个会放松一些监管啥的？
哦，不会，你现在我们不才添加2%吗？2030年才添加了6%，我现在也没指望说它2030年那个6%一定100%实施啊，但至少2%它是没有任何压力的。要80万吨的这个优酷的需求，为什么我对这个很极度的没就是不关心，就是不担心呢？是因为中国的优酷的价格比菜籽油便宜很多，它在欧洲。他要么用菜籽油做，因为他不允许这个棕榈油，棕榈油现在也挺贵的，9400、9500。你看菜籽油大概是10000，我优酷才卖8000块钱，它当然向中国进口优酷啊。为什么会从中国进口优酷呢？第一便宜，第二减碳属性最好，碳票获得越多。那从经纪人理性经纪人的角度，他一定会疯狂的从中国进口优酷。
明白，明白。它这个咱们是大部分是卖给国内生产 SAF 的，还是说也会有不少出口的呀？就是咱们的生产的优酷。
我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只能靠出口，现在我很多是卖给国内 SAF 供应商。但是我们这种油叫 food waste oil，这个以后应该有更高的溢价，就是溯源系统的一个溢价。我现在向这个奈斯特啊、易高去发货了，它会比国内的 SAF 工厂贵100-200块钱吧。我现在只能小批量的供他向他供应，是因为我的这个。天津的油脂精炼厂还没投产啊，等我投产，10月份应该会投产之后，我会把我的油基本上去卖给这种高品质的这种SAF 的生产商，就是奈斯特啊，或者以后华北石化开工之后卖给他们啊，他会多给300-400块钱。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咱们就是卖过去的话，他们是，怎么追踪这个碳足迹呀？这个是
它
咱
是这
会
样，
有这个，你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是因为欧盟在应该是2027年1月份会实施吧，就是所有的这种理论上所有的这个废弃油脂必须要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溯源系统，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干什么事情呢？就是我每一个餐馆收了多少餐厨垃圾，在我的系统里面要跟踪，我要扫码。现在我垃圾桶里面我把它。就是你这餐馆，假设产生了20公斤的垃圾，那你到了我的桶里面，我会把那码扫上去之后，它会显示，比如说， 什么沸腾箱，今年收了20吨的垃圾。然后我现在有10万家商户啊，我大概17个项目，10多万家商户，我会在系统里面会实时的显示我今天这个10万只仓库共产生多少垃圾，然后每个城市产生多少垃圾，这就叫溯源系统。但是很多地沟油贩子他是没有这个系统，他没法提供。所以
明白。
最近，阿克斯森又搞了一个新的这个指标叫 food waste oil，就是餐桌垃圾场产的油啊，它会贵一点啊，但是它没有真正体现这个合规溯源的溢价。如果欧洲这个系统真的在2027年1月份全部上线之后，我想这个合规的这个价值和这个绿就是深入溯源这个价值会有非常大的体现。因为很多，如果你不能提供溯源系统的油，你有可能它是不让你出口的，有可能就是你有更差的价格。
明白，明白，这个比较清晰。那我这边先暂时这些问题，然后先请会议助理播放一下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宋总，还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咱们，就是，
哎，你说。
就是咱们这个，咱们采油的过程中，它，不同城市，它是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这种炼化工厂吗？还是说？这个咱们工厂是集中在某几个区域，然后其他的地方收过来的油都统一运过去啊，这个是会有这种这个集中度或者说这个运输半径的这种限制吗？
所有城市的油餐桌厂都必须是独家许可牌照经营，也就是市政府是不允许你收其他城市的餐桌垃圾的，因为它是财政补贴，都是市财政单独拨付。所以说我在济南只能在收济南的餐桌垃圾，我这个青岛的只能收青岛的，不允许跨区经营。
哦，明白明白，那相当于说咱们是有特许经营权的城市，咱们都会建一个这种相应的处理
餐
工
桌厂，
厂
对对
啊。
对的。
明白。那咱们比如说将来收并购的时候，其实是这个特许经营权加对应的餐桌厂都会收过来。
对的，我买的是牌照，本质买的是牌照，但是牌照是附着于他的餐桌厂里面的。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其实也会有一些会担忧，就是咱们这个东西的壁，也或者有投资者关注咱们这个东西最核心的壁垒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呀？就是后面的这个其他的那种竞争对手，他会不会模仿咱们也去，比如说去这个。定增啊，或者是拿一些资金去收购一些这种特许经营权啥的啊，这块咱们怎么看？
是这样，分为两个方面说。第一个，对于陈年的项目不存在竞争，因为它是独家许可牌照经营，就只要你拿下这个牌照，在剩余的特许经营权期限是别人不允许进来，它是通过公开招标或者这个收购的方式啊。陈酿项目没有竞争者，因为你是独家的。然后对于增量项目或者你去收并购项目。增量项目现在基本上很少，基本上这个新招标的项目极少，因为基本上所有城市都有餐桌垃圾场。那你说的这个竞争，就是说跟我一起去抢购项目的有多少？那抢购项目的核心就是说，第一，它是一个市政公用民生事业啊， 城管局要求你的受让方不光要有资金，而要有成熟的运营项目经验。我是全国最大的餐厨垃圾运营商，有18个城市，大概10个是省会和直辖市的项目。那如果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啊，某个央企他比我有钱的多啊，然后但是他想切入这个赛道，有一个前提，城管局和是因为要上市长办公会，他需要去考察你的项目的运营经验。如果你说我有钱但是我没做过餐厨，对不起，一般是不，城管局是不可能给你批这个东西的，因为他是最终的责任方。如果你不能连续稳定运营生产，你是以套利为空间，你的环保、你的污水、你的臭味都会影响城管局的考核啊。所以说他只是限定在几个存量玩家里面。第二个就是说，好，跟你同行的也想收这个项目，那大家就比拼的是什么呢？价格。价格本质就是体现在你对于这个项目的经营边价的预判。比如说你又没有能力把这个项目的产能利用率从现在60提升到90，你又没有把它生产成本降下来，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块，我就是我最早说的，你光靠乱报价你会摧毁股东价值。这也就是说2022年油价在10000多块钱的时候，有大量的国企盲目进入这个赛道，现在这2-3年亏得一塌糊涂。比如说某个高速公路公司收了一个兰德环保公司，每年亏3个多亿，它的体量是比我大的啊。然后某个省属国企收了一个项目啊，现在运营不下去，把它委托给我运营。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生产成本和你的这个产能利用率还有各方面，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东西，你乱开报价你会亏巨亏啊。后面运营它跟传统的这种公用事业不一样，污水厂你只要正常处理就行，它不涉及到这个精细化管理，而餐厨垃圾厂是非常市场化的，你要对接每一家商户里面的跑冒滴漏啊，是很容易这个实现的啊。所以我跟您说到的，为什么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能收获别人。
明白明白。这个听下来确实这个利润很高，而且感觉后面的集中度可能会越来越高啊，就是这个有一个马太效应在。
这个本来就集中度就是越来越高，这个是事实。就是前10家占的这个餐厨垃圾厂大概应该在60%左右，后面的都是一些很小的玩家，就他就1-2个餐厨项目啊，在当地因为以前有资源嘛，可能他拿到这个标，但是越来越多的项目是被大的玩家买走的，这也符合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趋势要求。一，合规化要求越来越高，以前可能环保不要监管不严的时候可以，因为餐厨垃圾处理的最大成本是污水处理成本，我偷排一项污水处理成本你可能要花5-6块钱处理的，但是如果你偷排你不需要花钱或者花很少的钱，但是现在环保监管非常严格，没人敢乱偷排。第二个就是你的油脂产品的这个价格现在越来越提升，以前便宜嘛，那你现在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油做到应收尽收，那你这种没有大的这个成熟体系的运营商是很难面对这些竞争的。第三个就是说刚刚说的这个溯源，对吧，你可能1-2个餐厨厂你都没法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事实，也是前面几个大的玩家慢慢在扩大的市场份额，其实真正做餐厨垃圾进行这个扩张的就很少，就2-3家，整个市场上一个三高环能，还有以前还有几家，但是好几家已经实现退出了，因为它的精细化管理水平达不了，没法满足这个要求啊，他就选择了退出。
明白明白，很清晰。那还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咱们现在运营的核心，就是咱们运营刚才也提到可能18个城市左右吧。这里边的话哪些是比较有典型代表性的比较重要的城市啊，然后后面的话预期可能收购的项目里边还有哪些可能会比较重要啊。
我们的项目还是比较优质的，就是我暂时的核心的城市，我18个城市有10个是省会啊，像济南这个青岛烟台， 这个郑州、天津、太原、兰州、银川、郑州、武汉、这个成都，然后这个湘潭、这个衡阳、这个菏泽啊，这都是一些比较不错的项目，对吧？都大部分都是省会。然后我正在收的一些项目是南方的城市偏多，因为我北方确实基本上该占的省会都被我占了啊，但南方我以前比较欠缺一点。
明白。咱们其实我听下来的话，大部分城市都是至少是这个二线为主，然后有一些这种新一线的，然后可能三线的会比较少一点啊，就是有这个咱们是
三线是这样，就以前我们肯定是2022年的时候当时抢最大的项目嘛，但是大项目肯定是有限的，它是这样，就是南方的这种西南地区还有这个云贵川啊，实际上项目100个人就可以干，因为它的 TUD 非常高，重油重蜡的地区，它可能有6到7个点的 TUD， 对吧？你这种东北这种就是什么山东啊，这个华东地区可能才4个多点 TUD， 你多2到3个点 TUD， 一吨餐桌垃圾会多增加150到200块钱的收入啊，那你政府补贴才200多块钱收入，所以说这种地方就。可以不需要特别大，100多吨就可以干西南地区啊，就重油重蜡地区，那时候可以放宽这个项目规模的标准。
明白。然后就是咱们整个就是现在跟一些这种竞争对手比的话，就是可能。咱们是龙头嘛，然后像比如说后面的第二名、第三名，他们咱们有了解到他们大概什么样一个规模吗？
第二名应该是那个吧，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森高树下面蓝德环保，它实际这个设计产能比我大，它设计产能6000多吨，它实际产能可能只有3-4千左右吧。然后像朗坤设计产能应该。它运营的3000多吨，加上它通州的新建的大概2000多吨、5000吨，但是它里面有大量的这种厨余、粪便和污泥，然后像下面的什么望能环境啊，这个叫这个望能啊，还有这个叫什么，一些垃圾焚烧、汉兰，他们可能有个2-3千吨，但是他们的核心主要不是做餐厨吧，就是他们。产能利用率行业可能就60-70水平，就是设计产能很大，但是实际可能比较小啊，就这样一个情况。23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公司啊，大部分都是垃圾焚烧厂携带的这种焚烧协同项目。
明白。然后还想再请教一下政策层面，咱们会预期比如说国内后续会出一些优客或者 SAF 相关的这种政策吗？然后如果有的话，咱们预期大概什么时候？
它肯定会出，但是它的量不会特别大，就是因为什么呢？中国接近4000万人的航煤吧，如果1%添加40万吨，40万吨大概对应60万吨的油口。我觉得它可能短期出个1%有点难吧。
明白。那欧洲那边你应该提到2%对应是多少的一个量啊？
120万人的 SAF 吧，对应160-170万人的优酷吧。
明白。这个比较清晰啊。好嘞，那我这边基本上就没啥问题，然后再请会助理最后播放一下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那我看线上投资者也基本上。也没有别的问题了，然后今天的交流也比较充分，宋总介绍的非常清晰，那后续的话如果投资人还有啥问题的话，就欢迎跟 相关华能的宋总联系，也欢迎跟我们天风电芯团队联系啊。那今天非常感谢宋总时间，也非常感谢线上投资的时间，后续的话我们再随时交流。哎，谢谢大家，
好，拜拜。
哎，好，谢谢宋总，拜拜。
祝您公